好，感谢神。今天呢，我要讲的主题啊，十字架打破贫穷，进入富足人生。我本来呢要讲一个主题，但我感觉太炸裂了。我本来要讲一个主题是为神成为有钱人，但我感觉有点炸裂。但是这也是圣经的真理。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因为最近受到一些启发。我在一个礼拜前啊，我去那个敦煌沙漠去徒步。当然我之前就认识几个姐妹吧，然后这次跟他们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活动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在他身上看到神的见证跟美好。我记得两年前啊，他跟我说，他说牧师，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项目，但是呢，我已经向神祷告了，就是说神帮助我，我要进入十一的这个启示的教导，并且呢，我希望我是更多的。他说我要传福音，他说我要把我的事业做成功做大，我要带领很多人信主，并且我要奉献，我要支持福音的事工，我要让福音传出去，我要让更多的灵魂得救。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但是作为牧师嘛，我肯定出于礼貌，对吧？哪怕你跟我说你要挣100亿，我也会说可以的。愿你的信心给你成全。这牧师的职业修养跟素养是非常好的，对吧？所以我说好好好，为你祷告，为你祷告啊，必须的啊，为你祷告。后来干嘛了？谁？哎，我记得在办公室里为他祷告啊。然后两年之后的今天，我真的看到他带领了太多人信主了，就他们那个行业的全福音传个遍了啊，觉知，然后信主，然后受洗这一关呢，就让牧师来啊，毕竟他是一个信徒嘛。所以我这次去到那个沙漠徒步的时候，他们公司搞这个活动的时候，也带领他们很多人受洗觉知啊，有些已经觉知过了，还有一些新的人觉知。我要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弟兄姐妹，有一个很伟大的牧师啊，叫魏肯森，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照着神的心意，原话应该这么讲，他说如果你照着神的法则去挣钱，又照着神的心意去用钱，那么请你更多的开口求吧，不要求少了，求更多财富，求更多。阿们，真的是如此。弟兄姐妹，钱虽然是身外之物，但没有钱很多时候也是寸步难行的。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工具，如果你知道让钱能够用来拯救灵魂，能够传扬福音，能够让钱发挥它美好的功用，钱就是上帝留给我们在这个世界最有用的工具。阿们。当然神给我们财富不是要我们活在自私自利贪婪的这种状态当中，上帝希望你富足，但上帝反对你贪财。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当中呢，我都会跟大家有一个系统的分享，所以这次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预备了一篇信息，十字架要打破一切的贫穷，进入到上帝为你预备的一切的富足当中。对，你没听错，今天牧师讲的富足不是心灵的富足，今天牧师讲的富足就是 money，就是 dollar， 就是人民币，就是钱。上帝要让你进入到富足的状态当中，阿们，是充足的、有余的，并且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并且因为你的金钱可以能够让你更好的传扬福音，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除非你很贪婪、很吝啬。除非你真的很自私很吝啬，否则的话你是很容易传福音的。真的，你如果你有钱，传福音太好传了，你身边的人都会听你讲话，他们很乐意听你讲话，你随便讲一句话，他们都要拿笔记小本本记下来。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是。因为真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是将来，某个角度来说，你的钱就是代表着你的影响力的，就是你影响力的一部分。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很多时候金钱也是影响力的一部分啊，真的是这样。阿们吗？圣经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真理的教导，也是一个很系统的。好， 那可能听到这里呢，有一些人过去受到宗教传统的影响，会觉得啊，牧师啊，我们不要拜金主义啊，谁跟你说拜金主义啊，我们拜耶稣啊。今天最后一首歌你没唱吗？拜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拜耶稣的万民之名，万民之上的名啊，阿们。我们不拜金啊，我们只是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的工具，哈利路亚，阿们。那我们这是今天的主题啊。那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这些经文就讲到耶稣十字架上的完美的救赎。他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什么意思？耶稣十字架上是一个完美的救赎计划，他把自己献上去了，他呢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他都已经完工了。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啊，十字架是一个完美的救赎计划，主耶稣做了完美的替换，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神的义。所以十字架上是一个替换哦，你的罪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耶稣成为罪挂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耶稣的义呢，神的义呢，转移到了你的身上，你成为义人。所以十字架上是一个交换。阿们。旧约的时候，他们献祭要带一只什么完美的无瑕疵的羊羔来到祭司的面前，祭司会要求他把手按在羊羔的头上，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羊羔是完美无瑕疵的，对不对？为什么手要按在他头上？这个有罪的人献祭的时候，就把罪转移到了羊羔的身上，羊羔要被杀害，要献祭，还有一只羊羔要带到旷野，到无人的地方，意思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个罪就解决了，不会再回来了。然后按手呢，另外一个意思呢，罪转移到了羊的身上，羊被杀掉，羊是完美的无瑕疵的，不能生病的哦，不能病羊哦，一定要完美的无瑕疵的羊，代表着他的公义转移到了这个人的身上，羊就是耶稣的预表，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所以旧约是这样献祭的。那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圣经说，我们的罪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然后呢，他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阿们。这是一个交换，并且呢，耶稣受的刑罚，耶稣被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以赛亚书说的，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受的鞭伤，耶稣被鞭打，对不对？使我们得医治。耶稣受了一切的诅咒，咒诅都落到他的头上，我们承受亚伯拉罕一切的祝福。耶稣最后死了，对不对？我们和耶稣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耶稣最后死也是替我们死了，死了之后呢，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我们领受了新的生命。所以十字架上是个交换。如果更加细节一点就太多了，耶稣为你头戴荆棘冠冕，你可以得享什么？神的尊贵和荣耀。耶稣的肋旁被那个枪刺透，使你的心得到医治和痊愈。耶稣的手脚被大钉钉透，使一切得压制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释放，被掳的得自由。阿们。那今天还有一个耶稣十字架上的替换，耶稣为你成了贫穷，今天你可以得享富足。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耶稣本来富足，耶稣不是一个穷人，耶稣在天上是神，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耶稣在地上也很富足哦。等一下我会用一些圣经告诉你，你不要认为耶稣是个穷传道啊，弟兄姐妹，耶稣身边都是跟着财物的，出纳的，有财物的。谁出去玩有带财物啊，弟兄姐妹？那说明是什么家庭啊，对不对？你认为很多人认为耶稣家里很穷嘛，认为约瑟是一个木匠，觉得耶稣家里很穷。木匠啊是中文翻译，其实希腊原文木匠是建筑家，他爸是一个建筑家。而且约瑟是耶稣的那个肉身的父亲，约瑟是皇亲贵族啊，大卫的子孙啊，是有钱的。并且我要告诉你，耶稣童年不缺玩具的，他肯定有钱的。那三个博士带着黄金， 莫要乳香啊，相当于今年是啊，给你带什么？给你带美元，对不对？钻石、千年灵芝。哎呦，想象一下，所以耶稣的童年不是没饭吃的哦，他是富足的。包括耶稣传道的时候，耶稣是富足的。耶稣死去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的衣服被那个兵丁给扒掉了，几个兵丁为了耶稣的那一件衣服吵架。你知道现在哪一些二手的东西值钱？除非是奢侈品，否则你这双回力球鞋谁要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如果是什么科比签名、乔丹签名的，对不对？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啊，什么限量版什么之类的，那可能是二奢也是能卖点钱的，这个有一说一，好不好？所以兵丁也是抢耶稣的衣服，所以耶稣不是一个穷的人啊，耶稣走在穷人中间，但耶稣是富足的，耶稣经常是周济穷人，周流四方行善事。如果你自己都穷得叮咣响，你哪来的周流四方行善事的能力啊，弟兄姐妹？你看见别人就是给我钱，我没吃饭。耶稣不是这种传道的状态，好不好？耶稣真的是完美的，完美的啊！不只是圣经说耶稣是完美的、无瑕疵的，耶稣是那样的荣美，耶稣是全世界最棒的男人 ，man， 对不对？然后耶稣也是富足的哦。等一下，我用圣经告诉你嘛，你觉得我好像在乱讲？我用圣经，我引经据典告诉你好不好？那现在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他在天上是神的时候，他也是富足的；他在地上呢，他也是富足的。所以圣经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什么时候耶稣成为贫穷？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成为贫穷。耶稣从被捕，他为我们啊成了贫穷啊，24个小时没有吃没有喝，又饥又渴。衣服被剥掉，死去的时候耶稣身上一无所有，耶稣连自己的坟墓都没有，耶稣被葬在一个借过来的一个坟墓里面。耶稣真的为我们成了贫穷啊！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呢？保罗说啊，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今天你要相信你已经是富足的，从你的思想先开始改变，你一定要从里面是一个富足的人，你外面才会彰显出富足。你怎么样相信你是义人？你怎么样相信你是公义的？你也要怎么样相信你是富足的？你不要认为你是缺乏的，你是贫穷的，你是底层的。No， 你是富足的，你是尊贵的。这是耶稣已经为你付上的代价。阿们。所以刚才说过啊，耶稣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贫穷？耶稣从被捕24个小时没有吃没有喝，又饥又渴，衣服被剥掉，一无所有，他连自己的坟墓都没有，他成了贫穷，使我们今天成为富足。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你认为耶稣在地上很贫穷吗？耶稣也是有钱的，弟兄姐妹，来啊！十字架上的那个兵丁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呢，把他的衣服剥掉。拿过来分为四份，每人一份。然后这是约翰福音19章23到24节，他们又拿他的内衣，那件内衣没有缝，没有缝，他的外衣已经是不错了。哎，我问你，弟兄姐妹，正常人你会要死人的衣服吗？要不要？不要，肯定不要嘛。家里老人去世，衣服都要烧掉的。但哪一种情况下衣服可以卖钱？值钱。绝对那个还是要的。然后呢，他说那个衣服每人一份，这是外面的啊。而且呢，内衣你要吗？内衣更加不可能要。你说你外面的这件外套，什么什么什么普拉达，什么什么巴宝莉啊，我觉得还可以嘛，我随便，刚好牧师也合适，死人不死人的，我保血洁净，我也能穿。但是你内衣这我不要，这谁要啊？对不对？你里面的 T 恤衫这谁要？但问题是，他说这件内衣没有缝，以当时的手工艺，你搞一件衣服出来没有缝，那都是什么？那都是这纯手工打造。让你想起什么？应该是奢侈品啊，我猜的，什么牌子我不知道，圣经没记载。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这个撕开了就不值钱了。他说我们要抽签看谁得到，说明耶稣啊，低调中的奢华，看不出来吗？ 之前是不是没有人跟你讲过？牧师有启示的啊，读圣经你要去想呀，你不要说读读过。还有耶稣的服事也是有人支持的，路加福音八章第三节啊，又西律的加宰，西律是谁？西律是当时的西律王，总统，总统的加宰就是幕僚长，就是西律的加宰苦萨的妻子啊，都是贵族啊，肯定都是高层次的人吧。约亚拿并什么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果然钱都掌握在姐妹手中。哎，弟兄啊，弟兄差点意思啊。所以我现在能够理解彼得讲的一句话嘛，你知道彼得在那个美门口，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都在我老婆那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彼得不是没钱，但是他老婆管钱，跟我一样啊。牧师也是金银都没有，都在师母那里，幽默一下，开玩笑啊。所以然后呢，幽默一下可以吗？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啊，说明他们也是有层次高的人会支持他，他们也会支持耶稣和门徒啊，弟兄姐妹。然后你继续看啊，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那有人就研究一下，他说啊，当时不是三个博士啊，几个博士，圣经说几个博士，因为三样礼物嘛，有人认为说是三个博士，有可能不是啊，有可能是更多啊。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耶稣的童年，掀开宝盒，不是掀开你农村的那个菜篮子啊，掏出几个鸡蛋，不是，掀开宝盒。盒子就是宝盒，那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所以耶稣的童年就被天父供应了，他是富足的，他小时候绝对不缺玩具的啊。所以总结一下，耶稣很穷啊，耶稣不穷，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贫穷，为什么要替你成为贫穷？好叫你成为富足，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那有掌声吗？要拍掌就好好拍掌啊！谢谢你们稀里哗啦的掌声啊！保罗很贫穷吗？啊，有人说有一天啊，我这个问题是来自哪里？有一天有人给我发一个信息，他说牧师啊，你们天天都讲啊，上帝要祝福我们，使我们丰富有余，那保罗呢？保罗富足吗？保罗给人感觉是很穷的样子嘛，对不对？这保罗不穷的啊。我跟你讲几个地方的圣经例子。保罗虽然也全职传道，但保罗不穷啊。保罗说，我样样都有，而且有余，并且已经充足，样样都有。你有啥？他也样样都有。你别把自己，你觉得他很穷吗？他说我样样都有。但保罗不是靠这些，但是保罗说，我需用的样样都有。你的电车当时保罗也有毛驴，对吧？当时一匹马相当于买一辆车差不多的啊，他也有的。然后保罗呢，保罗还有厉害到一个什么程度，保罗绝对不会让人感觉他是一个穷人。从哪里可以看出？你知道在过去的印象当中，我们一想起那些教会的长老牧师，应该就是苦啊，累啊，穷啊，缺胳膊断腿的，没有一个形象是正常的。然后应该是个传道人吧，很头发苍白，对吧？衣裳褴褛，走路缓缓而行，低着头，腰也直不起来啊，就是这种状态。哎呦，尊敬的牧师为主受苦啦。我们应该以前想到的所谓的传道人，你看那些，对吧？我们过去传统认为就是这个状态啊，很多人认为是这个状态，但事实上保罗给人是尊贵有钱的人。从哪里可以看出啊？你知道保罗不是那个罗马人不是禁止他讲道嘛？把保罗带到哪里呢？带到当时的罗马，除了罗马的那个皇帝之外，一个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吧，叫菲利斯。保罗带到，把保罗带到他面前，他跟他辩论， 一直在讲圣经，讲死人复活，讲天国，讲审判，讲圣经在使徒行传记载说，跟他讲了将近一两年的时间，这个人差一点都信了。然后这个人呢，来圣经啊，使徒行传24章26节，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一个省委书记级别的人还指望他送他点东西，说明保罗的那种气场，那种状态，你觉得看起来像是穷人吗？会不会？不会，保罗的气场绝对拿捏。保罗的那种品味，那种状态啊，保卫可能说啊，给我来一杯卡布奇诺，他说啊，你喝这个吗？我们不喝茶吗？保罗可能那种腔调，那种上海人叫腔调，对不对？反正那种状态绝对不是说啊，我很穷啊，可怜我啊，混个饭。保罗绝对肯定不是这样，保罗一定是那种感觉啊，首先是从神来的一种荣耀尊贵在他身上，另外保罗绝对不像穷人，他是充足的，他说我是富足的。你看一个腓力斯啊，一个巡抚都指望保罗送他银钱，这感觉真的太棒了，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所以保罗不穷啊，你觉得一个省委书记级别的会像一个穷光蛋去要200块钱吗？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保罗很有底气啊，因为保罗体验过福音的大能，他体验过恩典的能力，所以他就鼓励我们，他说腓立比书4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为什么有这个自信讲这个话？他应该是别人能够看得到他所经历的，所以他会告诉弟兄姐妹说啊，你在基督里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啦。如果牧师也是缺胳膊断腿坐着轮椅过来讲道的，然后说你得医治吧，有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啊，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一定是富足的，充足的，所以他才会说，弟兄姐妹来，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的神啊，如何使我富足也会使你富足，我身上有见证，你身上也会有见证，阿们吗？就好像牧师形象不错，我才会说帅一点，帅起来，必须，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自己那个样子，帅什么帅，对不对？蟋蟀的帅。那刚才说牧师彼得经营都没有，彼得呢？彼得也不穷的啊。这节经文呢很容易被误解啊，因为彼得在那个美门口嘛，那个人是一个瘫痪的，对吧？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其实彼得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对于一个在疾病，在这个痛苦疾病的捆绑中的人来说，金银不重要，在健康面前经营不重要了。所以彼得说，我把最重要的给你，我叫你起来行走，阿们啊。彼得不是说啊，我经营我都没有，那难道彼得连点个外卖的钱都没了吗？不可能的吧，是不是？你看彼得后面的经文，彼得就怎么说呢？他就经历了神的丰盛跟祝福嘛，他会鼓励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他说什么？彼得后书1章2节到3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意思说恩惠，恩惠就是恩宠，这个恩宠包括在方方面面，赚钱也是一种恩宠弟兄姐妹，对吧？做生意也是一种恩宠，在职场，对吧？被提升被加薪都是一种恩宠。他说愿恩宠，愿平安，内外的平安因你们认识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说还要多多的，多多的，多多的，多多，哈利路亚。然后第三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意思说神已将一切都已经赐下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什么是关乎生命？你的人际关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的健康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的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的工作，你的收入，你的存款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活在这个世界，请问你的存款是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都是你的组成部分。你的人际关系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啊，你的家庭啊，你的健康啊， 你的精神状态啊，你的心情啊，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你的财务状况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活在这个地上，我说过钱不是万能的，但我们没有钱就没有饭吃咯，它是我们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彼得怎么说，神的神能，就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嘛，对不对？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部分，包括你财务状况和前进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了，已经赐下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已经担当了你的一切，已经做成了这个完美的替换，这个完美的救赎工作，然后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一切怎么来的？信靠耶稣啊，跟随耶稣，认识耶稣，我们就会经历这一切的丰盛。一起说阿们。好，那下面的时间牧师跟你讲四个方面。第一，撒旦破坏人经济的目的。第二，神的旨意是要你富足。第三，神反对你贪财。第四，如何体验富足的恩典。牧师，我先出去接几个电话，第四点的时候叫我一下。你不能跳开过程，只要结果啊。撒旦破坏人经济的目的，很多人认为贫穷是神的旨意，那你就错了。贫穷是撒旦的旨意，他要破坏人的经济啊。所以疾病是来自撒旦魔鬼，咒诅来自撒旦魔鬼，死亡痛苦都是来自撒旦魔鬼，贫穷也是来自撒旦。他为什么要破坏你的经济呢？他为什么让你活在那么穷呢？啊，有五个理由，五个理由啊。第一，他要让你一直活在痛苦艰难当中。撒旦是天上被打下来的，然后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撒旦最恨的是谁？当然他也恨神了，但他拿神没办法，他恨神的形象，这是人，他拿神没有办法。人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有神的形象，人跟天使不一样，天使没有神的形象，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撒旦拿上帝没有办法，他最恨的就是人。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悲剧啊，所有的一些死亡痛苦都是撒旦的攻击。一次战争你看死多少人，一次的天灾人祸地震死多少人，撒旦他要拉很多人去垫背。所以撒旦是扭曲变态的心理，他不要你活得美好。记住啊，耶稣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而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相反的，如果上帝希望你美好，撒旦就是要你痛苦。所以撒旦他要让你穷，让你贫穷，让你缺乏，让你债务缠身，因为只有你活在痛苦艰难当中他很开心。所以回到圣经啊，撒旦呢就是要你一直活在痛苦艰难当中。然后呢，另外第二个目的，他为什么要让你贫穷？他要使你活在缺乏当中，使你犯罪。很多人认为说啊，有钱了会犯罪，其实穷更容易犯罪。我始终比较相信穷身奸计，相对也不是绝对啊，相对来说富长良心。真的，穷就是会生奸计的，越穷的地方贪污腐败是越严重的。你去看一下，最穷的地方一定是发达国家，相对就比较少的，就穷会更容易犯罪啊。很多人出卖肉体就是因为什么？穷嘛，哪一个富家大小姐千金出去出卖肉体的？没有的嘛，就因为穷啊，没有钱啊，所以才会做这种事啊。包括杀人放火抢劫偷盗，为了什么？为了刺激啊，为了钱啊，绝大部分都是为了钱啊。反目成仇为了什么？为了钱啊。撕破脸破坏关系因为什么？因为钱啊，因为利益啊。所以撒旦就是要让人活在缺乏贫穷当中，好使你犯罪。然后第三，他要让你贫穷，使你被辖制，失去自由。上帝是要你自由的，但是他要辖制你。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如果我财务自由，时间自由，牧师说今天聚会好嘞，第一排早早的就到了。如果我很穷很穷，我又要还债，又要还贷款，又下个月又没钱，又这个那个的啊，今天只要能加班我就加班了，我还去什么聚会啊？我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很多人说啊，牧师说来聚会来教会，哦，没有时间啊，没有精力啊，真的没有时间，还不是因为穷嘛。 就穷就会导致你被辖制被限制。我说哎，我们周六有小范围聚会，我说啊周六来聚会啊，牧师回去地铁太远了，我说打车啊，我是一直在富足的心态里，打车太贵了，打车得30呢，没毛病，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啊，只是说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日子，因为我一直在恩宠的思想当中的，赶不上就打车呗，这有什么的嘛？但是他会认为说啊，打车要30，我可能就。我这个月的算的那个钱花的已经是记账记的是满满当当了，我这个额外的开支我就有点困难了。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我没有藐视任何的穷人，真的，我们爱耶稣，上帝爱所有的穷人，但上帝不希望你永远活在贫穷当中，大家认可吗？阿们吗？我再说一次，上帝爱穷人，但上帝不愿意你活在穷人当中，活在贫穷当中，同意吗？上帝爱所有人，但上帝不要你活在贫穷当中，因为你很贫穷的话，你就会受到辖制，失去自由。OK， 你就不能够自由的来服侍神，你就不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都没有时间了，你哪来的时间来敬拜，来寻求上帝？所以魔鬼是让你贫穷。现在你懂了吗？然后第四，他要让你活在贫穷中，不能够荣耀神。刚才说过，人是上帝的形象，但如果你一直很穷，你不能够荣耀神。真的不能够荣耀神。如果一群精英，他说啊，我是基督徒，哦，太棒了，太棒了，我也要成为基督徒。一群花呗、借呗、拍拍贷、什么贷，全部都欠光了，电话都打到牧师这里，哎，你这里有个人，你认识吧？啊，他欠我什么钱了？你说我们这群人是基督徒，算了吧，基督徒这样不荣耀神。所以真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富足能够也能够荣耀神，当你优秀的时候能够荣耀神。阿们。还有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穷人向人传福音容易，还是富人向人传福音容易？富人，我说过，除非你很吝啬很自私，否则你稍微只要财富好一点，状态好一点，你的亲戚朋友们都不如你，我觉得你讲话是很有分量的，真的。有人说那我如果那么优秀啊，我也听牧师的道，如果我变富足了啊，家里亲戚当中我最富足，我过年吃饭老丈人面前我能先动筷子吗？掀桌子都行，肯定的嘛，对不对？肯定是可以的嘛，除非我说过你很吝啬，你很自私啊。如果你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你是愿意给出去的，你的福音就很容易传出去，大家都愿意听你讲话。掀桌子，开玩笑啊，不要掀桌子，这也是个段子啊。第五，他要让你活在最底层，不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这个是绝对的一个事实。你的财富某个角度来说就是跟你的影响力成正比。阿们。你打工的你只能影响打工的，很少有打工的影响某一个大领导，不可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人，你就会影响有钱的人。打工的很好影响，因为你员工嘛。来听牧师讲道，不讲道啊？啊，不听啊？就这句话他就知道了，下次该发生什么事了啊！但我们不要这样子啊，我们还是要用爱把他吸引过来。所以呢，他要让你活在底层里，不能够影响更多的人。OK， 那感谢主。那上帝呢？完全相反啊，上帝是好的。神的旨意是要你成为富足，这是第二点，因为神是一位富足的神，神很富足啊，弟兄姐妹，神是你的爸爸啊，天父是你的爸爸，如果他那么富足，所以他希望你富足。哈该书二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上帝的黄金储备是最多的啊，金子银子都是他的，上帝是富有的。来看这段话，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只要看到关于天堂的意象时，提到的都是什么？茅草棚？不是，塑料袋？不是。一提到天堂，关于天堂的意象教导的时候，圣经啊提到的都是黄金、辉煌、财富和丰盛。天堂是什么？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 神的宝座是由蓝宝石所做成，不是钢筋水泥毛坯房啊，蓝宝石所做造成的。势力的二十四位长老带着金冠冕，连天使都系着金带子。启示录回去看一下，约翰看见主耶稣穿戴用黄金做成的冠冕与袍子。所以因为神是富足的，圣经里一提到天堂，一提到永恒，它呈现出来的都是辉煌、黄金、富足。 OK， 那圣经当中呢，整本圣经你去看，从旧约到新约啊，几乎所有敬畏神的人在财务上都是蒙福的。你看亚伯拉罕对吧，富可敌国啊，尊大的王子，以撒百倍的收成，雅各牛羊成群，大卫极其丰盛，所罗门的财富有史以来达到人类的最巅峰。所罗门比马斯克、比什么黄仁轩不知道有钱多少，有时候他是一百多个兆亿美金，一个兆是10000亿。所罗门的财富，你去想一下到底有多少钱。所有敬畏神的人都是蒙福的，没有缺乏。阿们。最容易被误解的就是刚才讲的三个人，人家认为耶稣很穷，认为保罗很穷，不是，你圣经还看得少，还没看到其他的记载，没有穷的。 OK， 耶稣的福音呢，也是贫穷人的福音。耶稣的福音是救人的福音，没有问题。耶稣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没有问题。得永生的福音，没有问题。耶稣的福音还有一个名字，是穷人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不是心灵的贫穷啊，物质上的贫穷也需要耶稣的福音。阿们。诗篇33篇12节，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说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你真的发现福音就是贫穷人的福音。非洲很多国家啊，包括乌干达、尼日利亚，原来都是非常穷非常穷非常穷非常穷，真的是全世界最穷的地方。但是当布永康牧师把福音传遍非洲的时候，那些大量的那些黑人接受耶稣基督，一个国家连总统都跪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现他们那些国家就迎来了经济的腾飞，慢慢的就发现了黄金的储备、钻石的储备、石油的储备，因着他们相信耶稣，全部都富足起来。最简单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朝鲜战争之后，韩国跟北朝鲜他们原来是一个国家，弟兄姐妹，一个国家，但是韩国南韩这边是接受了基督教哦，短短的几十年，现在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是非常发达的。那另外一个呢，连个教堂都没有的国家朝鲜，你就会发现是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你去看一下，只要福音来到哪里，哪里就是丰盛。因为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他所拣选为产业的那民是有福。为什么欧洲很多国家那么发达，就基督教的文明，首先因为圣经说嘛，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有人说那什么佛教啊其他的教呢，那你去缅甸吧，你去泰国吧，你去柬埔寨，你去越南，你去老挝吧。佛教不是我们中国的，也是东南亚传过来的。你真的发现真神跟假神。那有人说穆斯林，有穆斯林的地方都是战争、动乱、恐怖袭击，只有真正的信仰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爱、讲和平、富足、兴盛、荣耀上帝。哈利路亚，掌声归给神。阿们，掌声荣耀归给上帝。真的你发现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教堂与经济学》，我以前有看到过，他说为什么90年代2000年为什么温州经济这么发达，是因为温州的教堂占比是全中国是排第一的。温州真的是一两块钱的公交车就有一个教堂，就信耶稣的人真的太多了。所以神的福音就是富足的福音。 OK， 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在基督里啊，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为什么这里有两个形容词叫有形有体？说明什么？说明包括物质的丰盛嘛，就看得见摸得着的嘛。如果你说啊，生命丰盛我看不见呀，但是你的状态变好了，整体都突破了，这是可以看得见的，这叫有形有体。在哪里？
在基督里。
我讲一个见证啊，有个姐妹，她说自己小学毕业，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千块，然后这两年她有参加晨祷，她领受恩典，她最新的一个入职报告，年薪100万，从一个边缘成为高管了。回头我可以在教会群里发一下她的见证。她说我看到了神的丰盛，
哦，
丰盛，神祝福，神提升，要有这个期待，弟兄姐妹，神祝福，神提升，神助你一臂之力。我相信这节圣经啊，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啊、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百倍。阿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你好好信耶稣，认真一点好不好？一定会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今生就是你活在这个地上，认真一点做一件事，认真一点对待信仰，也认真一点好吗？让我们在信仰上经历上帝好不好？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什么都不认真啊，学手艺不认真啊，干活不认真，工作不认真，对吧？在家里也不好好的跟老公相处，来教会牧师的道也一知半解，你这不行，你认真一点，做任何事认真一点都会成功。哈利路亚，阿们，阿们，说的对吧？对吧？说中了是不是？第三，神是我们富足的目的。富足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希望我们富足啊，但他绝对反对我们贪财。富足不等于贪财啊，那贫穷呢也不等于不贪财。所以富足跟贪财两个不要连在一起啊，有可能很穷的人也很贪财，所以神要你富足，但神不要你贪财。那传统教会很多宗教主义的基督教的牧师，他把这个讲混了，他觉得他认为钱是邪恶的，他认为钱是邪恶的，不，人的内心是邪恶的，重点是那个人，不是钱。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吗？我把你耳朵割一下。不好，不好，切菜怎么切？又好又不好，工具，工具。有人说有了钱犯罪，没钱更容易犯罪，没钱直接偷抢了，对不对？所以钱它只是一个工具，富足不等于贪财啊，贫穷呢也不等于不贪财，贫穷不等于敬钱。OK， 神要你富足，但神不要你贪财。所以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财就被引诱偏离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什么叫贪财啊？首先，基督徒要做合法合规的事情，啊，偏离了合法合规的，这个就是贪财了。第二，知足感恩，阿们。第三，你是钱财的主人，不是钱财是你的主人。OK， 明白吗？钱是为你效力，你对钱的正确认知，这个非常重要。那神给我们财富的目的是什么呢？提摩太前书6:17-19，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你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三节经文其实在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神赐你金钱的目的，赐你财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享受，很简单，想吃吃，想喝喝，就是让你生活过得更好。因为刚才圣经说，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阿们。只要经济过得去啊，想吃吃，想休息休息，不要等你哪一天不能吃了再吃，那也没有意义了。所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第二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多施舍，多行善事，结果子给神，让钱成为你的工具，阿们吗？当你有钱的时候，你慷慨一点，你看到那些实在困难缺乏的人，你帮助他，然后你再跟他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顺便加微信再推两篇牧师的讲道，100%拿下，必须拿下，阿们。你对他好一点，你照顾他一下，不是说一定要给他多少多少，你稍微照顾他一下，他就会感动，他的心就会被预备好，就会成为良田，那个田地，预备好田地， 神的种子，福音的种子就能够撒下去。第三呢，为了支持更多的传福音，使更多的人得救，使神的国度扩展。因为圣经说什么，十八节说主父行善，好事让富足，对不对？结果子嘛。第十九节说，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今生为永恒预备，为神的国传福音，更多的奉献。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那最后一点，如何进入神富足的应许？牧师讲三个方面：第一，富足的思维；第二，富足的态度；第三，富足的秘密。第一啊，富足的思维，我讲了那么多，今天就是要建立你富足的思维。之前说的是三章第七节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弟兄姐妹，不管现在环境如何，挑战如何，压力如何，啊，账上余额如何，不用管，至少这一刻你的心已经被转变。在基督里我是富足的，不要看自己是贫穷的，不要看自己是卑微的，不要看自己是没有用的，我是富足的，我是富足的，哈利路亚。因为耶稣担当了我的贫穷，我是富足的，我是充足的，我是有余的，我不是一个穷人。不要认为自己是个穷人，你是富足的。你的思想就会决定你的人生，你怎么样来认定自己，你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状态。阿们吗？所以约翰三书第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首先是什么？灵魂兴盛，正如两个字，灵魂兴盛在最前面。灵魂兴盛会带出凡事兴盛和身体健壮。所以你每天要怎么想？我是富足的，我已经是健康的，哈利路亚，我是刚强的，我是有恩宠的，我是有神的智慧的，我是上帝所最爱的。当你的灵魂，当你的思想被改变，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带出身体健壮。然后呢，凡事兴盛就包含你的财务也要兴盛起来，你会处处蒙神的恩典。所以第一个，富足的思维。阿们。对你旁边人说，我是富足的。你也是。不说啊，不说就没有了。好，第二，富足的态度。富足的态度很重要。感谢神啊，其实我经历很多恩典，可能也从小基本上也很小就在教会吧。也受父母的教导，受教会影响。其实我一直是有富足的态度的。认识我的人应该会知道吧，可能大家我们生活中接触比较少，我是蛮大方的一个人。跟同工在一起聚餐啊什么的，全职同工啊什么的，我在基本上我买单。他有可能他家比我有钱，但是我买单是我的常态，我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因为我是富足的人。我有这个态度的啊，我绝对不会说买单的时候我出去接个电话，厕所半小时回不来，我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我如果去邀请大家聚什么餐，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今天就是我买单的。如果偶尔有一个意外惊喜，他也听了我这篇道，他提前去买了，那我也感谢神。没有的话，我也领受神的祝福。如果没钱，没钱我就不去。我心态挺好的，我基本上加倍奉还，我基本上就是说还是希望有一种给出去的心态，不占别人便宜，给出去啊。别人有时候也会恩待你，但我基本上也会回请给出去。富足的态度，我们不是贫穷的，好吧。思维，然后呢，态度。阿们。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富足的人，要有富足的态度，不要占别人便宜，真的给出去，要有这种思维。虽然我也是全职牧师啊，但只要教会说要搬场地来要怎么样的，我一般也都是带头奉献。富足的态度呀，是不是？我肯定对上帝也要有一个态度啊，我也要给出去啊，上帝会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给我。我认识一个弟兄，信的不咋地，但他很有钱，就是因为他奉献态度很好，每次来都会有所表示。我不是叫你这样子啊，他说他就记住一些经文，你到神的殿不可空手而去。哎，我说挺好的，背下来。我说他就有个观念，因为他以前家里拜的嘛，拜迷信的嘛，他说去庙里我还给点香火钱，我来教会我肯定也要给一点。 他信的不咋地，但是在奉献这一点上他的态度特别好。他觉得、哎、我要尊荣上帝。他可能做生意吧也比较狡猾，一般搞个项目领导他都要打点一下，他来到教会了嘛也要靠耶稣，耶稣也得打点一下，关系也得给他理好呀，否则为难刁难他就不好弄了，是不是？他信的，我希望他信的更明白，我希望这篇道我发给他听一听。但是他为什么那么有钱，事业成功，他已经掌握了神的某一些财富密码，某一些规律他已经掌握了。其实你不要管他怎么样，他也在实践这个真理啊。他其他的不明白，但他实践真理，真理就使他得自由，真理使他得释放，他就经历真理的祝福。慷慨，在神的事工，在神的事情上，在属灵上慷慨。所以箴言书11:24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啊，真的不要太吝啬，慷慨一点，你是富足的。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真的看见要饭的给一点，有人说他骗、哎、宁可他骗我，我不要骗他就好。哈利路亚，你看见那些可怜的弟兄姐妹，真的帮个忙，帮助一下，真的帮助一下，要学习给出去，对吧？你帮助完之后，你告诉他说 God bless you， 哈利路亚，阿们。最近散装英语学的还可以啊。你要一切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富足的思维，富足的态度，然后呢，富足的秘密。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有钱啊？富足隐藏在十一奉献里面，这是一个启示啊！啊，我希望你能听懂，但是你慢慢来。你知道十一奉献的希伯来语这个读啥？来考考你。读啥？来平平读啥 ？Master， 对不对？十一奉献啊 ，Master， 富足财富的希伯来语是什么 ？Asher， 也就是说 ，Asher 藏在 Master 里，也就是说，富足财富是隐藏在十一里，也就是说，富足财富这个词是隐藏在十一里。所以犹太人不管他们其他的怎么样，犹太人有些很坏的，犹太人邪恶的也很邪恶啊，像很多不好的也都是犹太人。但是呢，犹太人他们一直在遵守这个十，因为成为律法了嘛，他们一直在做。所以犹太人十一奉献好几千年，尽管他们是少数民族，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这是神使人富足的方法，来自圣经。太有钱了，他们都会做十一。所以献上十一呢，就是在宣告耶稣是你的老板，耶稣是活着的。我们最后来看一处经文啊，唯有麦基洗德不与他同主，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伯伯祷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着的。可能圣经你也看不太懂，但我总结告诉你说，当你在做十一给耶稣的时候，就是在宣告耶稣是我的老板，耶稣是活着的。无论你投资、做生意、做事业、工作、上班、家庭，耶稣是你一家之主，耶稣是活着，我的救赎主活着，我必不是缺乏，我必不是贫穷。所以当你在做十一的时候，就是在向他敬拜敬拜。哈利路亚，这是秘密啊！当然也祷告，慢慢来啊，真理牧师就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愿上帝祝福大家，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好，我们一起来举手来祷告，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举手祷告，我们一起来举手祷告，一起来宣告，耶稣担当我的贫穷，使我成为富足，耶稣受的刑罚我得平安，耶稣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耶稣要祝福我，耶稣要祝福我，耶稣要恩待我，哈利路亚。 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哈利路亚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哭拉嘎巴巴巴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一起来举手来领受领受领受神的医治领受神的恩膏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恩宠领受神的智慧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举手来宣告哈利路亚在基督里我是富足我是丰盛的一切的贫穷一切的债务都要从我生命中脱落我来祷告来领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阿们来领受奉耶稣的名释放神的祝福在你身上释放神的医治释放神的恩膏释放神的财富的恩典哈利路亚从今天开始恩宠在你生命中加增智慧加增谢谢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